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今天是香港主权移交北京25周年纪念日，澳洲总理将会面法国总统，英国呼吁北约成员国增加军事开支，新西兰宣布骄傲男孩和基地为恐怖组织。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香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庆祝活动。习近平上一次前往香港是5年前，在2019年香港民主活动抗议活动之前，在此期间中国控制了香港。他说香港已浴火重生。
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香港经受了一次次严峻考验，战胜了一个个风险挑战，历经风雨后，香港浴火重生，呈现出蓬勃的生机。
在出席马德里北约峰会后的下一站欧洲之行中，总理阿尔巴尼斯会在巴黎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前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取消与法国的一项潜艇交易，导致两国关系恶化之后，总理阿尔巴尼斯正寻求修复与法国总统的关系。在会面前的讲话中，阿尔巴尼斯承认这一关系的重要性。我们将举行正式的双边会谈，要重新建立这种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法国是欧洲大国，但也是一个太平洋大国。
英国呼吁北约成员国增加军事开支。2006年，北约国防部长们曾承诺，每年至少将其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随着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进入第二天，英国外交大臣利兹·特拉斯表示，这一目标没有实现。他说，所有北约成员都应该增加其军事预算，缺乏投入，给了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机会。他说，伙伴们仍然没有支出那2%的钱，我认为2%是一个底线，是最低限度。我们需要确保我们都做出贡献，确保防御和威慑更加有效。
北约承诺在靠近俄罗斯的东侧加强战斗准备，部署快速反应部队。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称，北约从根本上而言是一个防御性联盟。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称，乌克兰能够按照自己的条件通过谈判结束与俄罗斯的冲突至关重要。斯托尔滕贝格说，这是二战以来最大的安全危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估计每月需要50亿美元用于防御和保护，他对北约峰会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莫斯科对乌克兰的军事干预正在按计划进行。他还评论了北约部队的部署，称俄罗斯会做出回应。详细报道在稍后7:15的时事追踪报道当中会给大家带来。
乌克兰已恢复对蛇岛的控制。这个小岛在入侵的最初阶段，因其守军拒绝向俄罗斯海军投降而闻名。乌克兰军队称已重新征服了蛇岛。俄罗斯称决定从蛇岛撤出，作为一种引号善意的姿态，以表明俄罗斯没有阻挠联合国开辟人道主义走廊的努力，允许从乌克兰运出谷物。不过，如果没有蛇岛，俄罗斯海军就不太可能控制乌克兰的西南海岸。
北约将中国打上威胁的标签，将其描述为对联盟利益、安全和价值观的挑战。澳大利亚表示，澳洲在经济上受到了中国的胁迫。北约拥有70多年历史，这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这样的谴责。 这个由30个成员国组成的安全组织周三描绘了一幅未来10年的新蓝图。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北约峰会上表示，中国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关系的加强对所有民主国家都构成了风险。阿尔巴尼斯称，澳大利亚一直受到中国的经济胁迫，他敦促民主国家领导人需追求贸易的多样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北约应停止试图发动一场新的冷战，希望有关政策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土耳其就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与这两个国家达成联合备忘录，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此举是一个胜利。他说，与这两个国家周二签署的10条协议已经包含土耳其的所有引号敏感问题，正式消除了土耳其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反对意见。但埃尔多安总统保留了以后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利。他说，如果瑞典和芬兰不履行把73名恐怖分子引渡到土耳其并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的筹资和招募活动等承诺，土耳其仍然可以通过不在议会批准该协议来阻止两个国家不记录事项的情况，我们将相应的采取措施。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信息。新西兰政府宣布，美国极右团体骄傲男孩和基地为恐怖组织。新西兰当局称，该组织参与了2021年1月6日对美国国会大厦的暴力袭击，构成了恐怖主义行为。声明称，虽然有数个民兵组织参与了国会大厦骚乱，但正是骄傲男孩煽动人群，协调对执法人员的攻击，并带领其他骚乱者抵达他们可以闯入大厦的地方。这两个团体加入了其他18个被新西兰官方指定为恐怖分子的团体，使得新西兰人资助、招募或参与这些团体，而这些都是属于非法的。
美国方面，凯坦及布朗杰克逊在其提名得到确认近3个月后宣誓加入美国最高法院。杰克逊女士是美国最高法院第116任大法官，也是美国最高法院的首位黑人女性。在加入法院时，正值最高法院的合法性和受欢迎程度备受抨击，因为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开始废除一些既定的法律先例，例如右派数十年来一直想废除的罗伊素韦德案，以及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的妻子基尼于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中向特朗普的支持者表示支持等案例。
本周四，小费迪南德·马克斯宣誓就职为菲律宾总统。邦邦·马克斯在积极重塑其家族参与地方政治的悠久历史后，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作为与前独裁者父亲同名的小费迪南德·马克斯，在发表讲话时呼吁选民从其家族遗留问题中走出来，着眼于未来。
We will build back better by doing things in the light.
我们将根据所拥有的好的经验和坏经验来行事，使重建更好。这并不重要，不应该在愤怒或怀旧中回首过去。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再次更新赴华人员行前检测要求。按现行规定，所有乘机人员仍需在登机前48小时内进行2次核酸检测。第二次核酸检测必须在航班起飞当天完成，而且2次要在不同机构进行。与之前的要求不同的是，第二次核酸检测不再需要在航班起飞当天的12个小时内完成，但2个检测需要间隔24小时以上。
前新州副州长约翰·巴里拉罗辞去了在纽约的一份高薪贸易工作，该工作的年薪高达50万澳元。新州企业投资和贸易部常务副部长艾米·布朗发表了一份声明，确认了巴里拉罗的退出，且立即生效。 在他辞职前，布朗女士向一个州议会调查提供了证据，说明了巴里拉罗如何得到了这份工作以及是否遵循了正当程序。新州反对党领导人柯民斯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质疑巴里拉罗当初是如何得到的那份工作。过去几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巴里拉罗在纽约的工作任命，特别是关于谁负责取消任命珍妮·维斯特的问题。他之前已经被任命为我们驻美国的贸易专员。我们发现这其实一直是政府的决定，是由巴里拉罗自己的办公室传达的。这事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我们需要把这个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流感病毒仍在肆虐，维州、新州、南澳州以及西澳州纷纷延长了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供应时间。随着维州宣布将免费流感疫苗延长至7月10日，新州也确认免费流感疫苗会持续供应到7月17日，以确保更多的父母可以在学校放假期间带孩子接种疫苗。和新州一样，昆州也将在7月17日之前继续提供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南澳州和西澳州则是一口气把免费流感疫苗计划延长到了7月底。
新州用餐与探索代金券于周四午夜到期。新州政府称，在过去的一周，新州人使用该代金券情况火爆，共消费了6600万澳元。新州客户服务和数字部长维克多·多米尼洛称，在过去的一周，180万张代金券被兑换，人们在俱乐部、酒吧、餐馆、咖啡馆和旅游景点享受代金券带来的优惠。多米尼洛称，顾客每使用一张代金券平均消费42澳元，这证明代金券计划是一种有效的刺激措施。用餐与探索代金券计划于2021年3月推出，旨在刺激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当地企业。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0.690美元、1.105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624人民币，可以兑换5.416元港币，兑换20.550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最高温度16度；
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
布里斯班有雨，最高温度18度。
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2度。
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
珀斯晴，最高温度19度。
达尔文早间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7度。
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2度。
以上就是为您播报的 SBS 普通话早新闻。欢迎您通过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 收听收看更多新闻资讯。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